尼希米记九章一至十五节，四月二十四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决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，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又四分之一认罪，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耶稣呀，巴尼、贾密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比、巴尼、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，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利未人耶稣呀、贾密、巴尼、哈沙尼、示利比和地呀、示巴尼、比他西亚说：“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永世无尽。耶和华，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象，海和海中的所有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。天君也都敬拜你。你是耶和华神，曾拣选亚伯兰，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，并且应验了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，就施行神迹奇事，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，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，你也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。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，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，如石头抛在大水中，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，从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，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的诫命、条例、律法，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，从磐石施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阿门。
感谢雪英姊妹为我们读经。好，我们上一章呢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庆祝这个祝棚节，那我们就回顾一下那个祝棚节的意义，就是首先呢就是纪念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，然后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感恩神当时给他们丰富的供应，同时呢他们也感恩就是当下神在就是这一年啊，丰富的供应，这个跟我们美国的感恩节有点类似。然后呢，表达对神最终的救赎和永恒的盼望，这个是祝棚节的意义。然后他们过了祝棚节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时那个城墙的工程已经完成了，然后这个 physical 的墙完成了，然后百姓的心呢，就需要来建一个城墙，这个是百姓的一个悔改的运动带来了。他们就是再次的确认跟神之间这个立约关系，然后在这一章达到了这个高潮。这个跟约书亚记24章14到28节，这个百姓这个征服迦南地以后呢，更新他们祖先与神立约的这个事件蛮类似的。这一章呢，特别的强调就是重建城墙是神救赎事工的延续，也是以前以色列历史的延续。那么这一章呢，重点讲了，主要是6到37节讲了这个利未人代表百姓啊，回顾历史啊，进行这个忏悔和奉献。然后呢，这一章就是就从这个神的创造事工开始回顾以色列初期的历史，并且呢，坦白承认以色列以前犯的这个罪，并献上祷告。在祷告当中呢，通过以色列的历史，信实的神不变的恩典和以色列的悖逆，违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那这一章呢，它一共就是分两个部分，就是第一个部分，它讲到这个月的24日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7月，然后换到我们今天的阳历应该是10月，7月24日，根据当时圣经查考的记载，应该是公元前444年10月30日，他们是这个祝棚节的这个8日。严肃会之后的2天，这个就是他们，我们就按照以色列的历法来说，就是他们这个7月初1日啊，他们是吹角节，然后7月10日是他们的赎罪日，7月15日是祝棚节，祝棚节要连着庆祝7天啊，从7月15日到7月20日，然后呢，到第八天，也就是7月22日呢，是这个严肃会。所以这里今天就讲到24日是22号的后面的2天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就是禁食祷告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，啊，这个来悔改。这个悔改是以色列人认他们以前祖先犯的罪，这个跟外邦人没有关系。所以说他们就是这个时候是把外邦人就是让他们就是就不参加了，就是说他们就是承认这个。自己的祖先啊，这个离弃了神啊，随从外邦的这个偶像，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恶。然后呢，这个文士以斯拉啊，跟这个尼西米就带领众祭司啊，大家一起读这个律法书，认罪敬拜啊，这个悔改来哀求神。这个那一天的这个四分之一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的日期，他是从这个。就是他一天啊，是从这天的傍晚到第二天的傍晚，这个算一天。那么一天呢，他分这个是从这个神创造天地啊，说有晚上有早晨啊，这个是神创造的第一天，就是按照这样来的。第一天的傍晚到第二天的早晨，它称为夜啊，然后第二天的早晨到第二天的傍晚，它称为日。所以说那日的四分之一，也就是12小时的四分之一，就是3个小时。所以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念耶和华他们的律法书啊，就是摩西五经，然后呢，就是又四分之一，就是又花了3小时，都是站着的哦，来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啊，这个是他们那天啊这个做的事情，花了6个小时啊，学习律法，然后呢认罪祷告啊，求告神。这个第二个部分呢，是从这个5到15节，就是说，通过以色列以往的历史来称颂赞美神啊，并思念神的这个恩典。5到6节啊，他就是讲这个这些立位人啊，耶稣亚呀、贾灭呀，这都是祭司和大祭司哈，就是说他们这批人就是来称颂、来赞美耶和华神。然后呢，后面从这个第7、第8节。因为神的拣选和公义来赞美神。后面9到15节呢，是因为神的引导和赏赐来称颂赞美神。啊，他们通过回顾历史，啊，都是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。所以说，我们说啊，这个以色列民族啊，就是跟我们的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区别。他们经常会回顾他们的历史，然后看到神。啊，这个奇妙的手在他们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啊，行的各种的神迹，包括这个拯救、管教啊、归回啊、引导、恢复这样的各样的神迹。它不像其他的民族，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啊，我们经常回顾历史，回顾来历，比如说是近代史这些，回顾来回顾去都是西方列强欺负我们，他没有回顾到真正这个神的，他也。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也没有看到神恩典的手在我们中华大地上，借着这个，当然是这个借着鸦片战争这件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借着鸦片战争啊，把耶稣基督啊真正的这个进入到这个中华大地上，所以说真的是，当我们回顾历史啊的时候，回顾国家的历史。回顾个人的历史，其实你可以看到神恩典和神大能的手，实际上是在其中做奇妙的事情啊！我们也通过回顾历史，我们不会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。然后呢，这一部分的总结就是，我们知道神呢，他不是任凭我们犯罪，神也会管教我们，也会在愤怒里面降灾、刑罚、管教。 啊，他的儿女，但是一路上呢，你会发现那个神的爱啊，他不会放过我们，他一直跟随着我们。就像尼西米所祷告的，说他的神是一位乐意饶恕人、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慈爱的神，也是不丢弃我们的神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是比较实际的应用，我们来回顾我们基督徒这一生。啊，发现若不是神施恩怜悯我们，若不是神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啊，我们这个人是多么的不堪啊！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就像那个我那个大卫鲍森说，我们就像一个回收的垃圾一样，我们原来是垃圾，神呢就是改变了我们，回收了我们。如果他不来回收我们，我们将是多么的肮脏污秽和不堪。但是呢，神回收了我们，改变了我们以后呢，神的恩典也一路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服侍，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，被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啊，直到如今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思考问题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啊，常常回顾他们的历史，作为神的儿女呢，我们也应当就是来数算自己的属灵的恩典的脚踪、天路的历程啊。这个欢迎大家今天来分享，在信主以后啊，这个你的人生历程当中有哪一些转折点，有哪一些特别的经历啊？回顾一下，在我的一生当中啊，有哪些最蒙恩的经历？或者你也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你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每一次失去了祝福，都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。没有顺从神，转去侍奉别神，那么我们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啊？有没有什么其特别的原因，让我们后来就是失去了蒙福的光景和经历？然后，你后来又是如何来回转归向我们的神啊？等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个，等大家讨论结束以后，我会分享一个故事啊。这个大家这个照片应该都知道，这个是获得普利策奖的一张照片。然后这个女孩叫金福啊，她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救赎啊，她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就彻底的改变了，而且她医治了很多的越战老兵。
好，谢谢陈姐姊妹哈，很仔细的分析哈，从时间上看，他说这是24日，7月24日啊，但做的事情很像是7月10日这个赎罪日上面做的事情哈，因为赎罪日那一天就是以色列人要禁食，要披麻，要忏悔哈，在神的面前去谦卑自己哈，那前面7月1号他们聚集了。然后他们过了这个祝棚节了哈，这个顺序哈，把这个7月10号该做的事情挪到后面来了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是跟他们这一段时间来宣读神的话，律法书是很有关系的哈。大家记得哈，前面这个过祝棚节的时候，天天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哈，听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然后有人去讲明讲解哈。今天这里也讲啊，这一天的四分之一，先站着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然后四分之一的时间认罪啊，所以这次的认罪悔改跟他们明白神的律法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哈，这个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哈。我们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认识了神的美善，对照神丰盛的这个恩典作为哈，数算了这么多哈。我们才能更深切地明白哈，我们到底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神。而且这一次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你看他们的态度，他们用的时间的长度，他们的姿势哈，他们的声音，各个细节都表达出他们这次认罪悔改的那种真诚哈，从心里发出来的哈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哈。
我们第一个，实际上今天还是集中在感恩上哈，有不同的姐妹弟兄分享，他们的感恩，就像有一姐妹就说她经常会刷手机，那么样读圣经的时间就少，实际上呢就会有一定的偏离。那感谢神，也是神又引领我们回来，来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到他身边自洁，认罪悔改。同时呢，这也是一个感恩啊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感谢神给我们的恩惠，而我们没有领受哈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感恩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分享的也是在一个弟兄，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 回想自己小的时候怎么样躲过一大劫哈，就是说，就在黑暗中走路，马上就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沟壑的地段，他自己呢就跳起来，然后呢就躲过了那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。这也是所以在神的大手一直在看护和领导我们哈，引领我们，即使我们软弱，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。神实际上那道光在我们的心里，感谢神的引领。那第二个思考也是，我们就是在思考这个祷告哈。那个就像摩西啊、以斯拉，我们在这个读旧约历史书里面有很多长祷。那今天看见的呢，这个祷告实际上就是一群朴素的立位人，没有那个非常他的这个领袖人物哈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的这个祷告哈，是同心合一的祷告，认罪悔改的祷告，而且呢，虔诚的祷告哈，而且呢，通过追思历史，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大能，他的神的属性哈，所以呢，这个祷告呢，也是只有在认识神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愿意祷告，因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跟随神哈。那就像第六节是神是创造的神，他是护理的神；第七节神又是拣选的神；那第八节、第十三、第十四节神是立约的神；那第九节呢，神是救赎的神；第十节神是审判的神；第15节神是供应的神。当然，后面的第27节神是管教的神。当我们认识了神全方位的这些属性的话，我们只能敬虔的拜倒在他的领导之下哈，认识他的大能，认识自己的无能，而愿意认罪悔改，时刻感恩。那第三个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，也是为什么我们现今的教会经常祷告的人数是最少的哈？实际上，祷告是让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来敬拜神，也有一颗感恩的心来感恩神。我们真的是要求神赦免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愿意时刻的请神来照亮我们，来让我们监察自己，认罪悔改，以感恩的心，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，我们来迫切恒切的祷告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！刚才在我们小组当中有2位啊，都是腿脚有问题的啊姊妹，上年纪了哈、啊。我们90岁的这个童姊妹哈、啊，她这个最近腿一直是很痛哈、啊，她就分享说，什么时候如果唉声叹气呀、啊，这个就觉得没有力气了哈、啊。在这种痛的情况下，依然能够数算神的恩典哈、啊。为我们以前哈这个失去的哈没有意识到的宝贵的健康的身体来感恩，为今天依然有力气哈生命气息哈来感恩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到感受到哈这个神的同在，啊就会这个啊心里面先有力气哈，这个人也就变得有精神了哈。这个美华姊妹是做了左腿的手术，已经做完了哈，马上9月份又要做这个右腿的手术了哈。这个时候啊，也提醒我们靠着主哈来数算神的恩典哈。我们组的这个雅茹姊妹哈，这个过去的这受洗以后这3年的时间的成长哈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她的见证哈。星期五她还在这个中览班里面分享读经心得的见证哈，就是每走一步哈都回头去看一看。数算神的恩典啊，这个我们人有失信的时候，有软弱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哈，你一数算你就发觉神的那个手一直都没有离开哈，一直在牵拉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，祝福着我们哈，所以这个很宝贵，这是我们从第六节以后看到的哈，尤其是到第15节这一段，你看他数算了多少的恩典哈。每一句话里面都非常的丰富哈。第六节就是说，你独一，唯独你是耶和华哈，把那个人的心思意念集中在这个神呼唤他的名上面哈。然后讲到创造，然后讲到护理啊。最近我们主日学正好学到这一段哈。你注意他这个前面几句话是讲的创造，到了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啊。那个保存啊，就是。这个相对于创造之后带来的维护、保护和 管理啊，扶持他的手一直是维持这个世界啊，这个意思在里边。你看，简短的一句话里面，这至少你能找出三个方面，你可以敬拜神的哈。到了第七节，他又讲到拣选和立约，哇，这每一点都是非常丰富的哈，可以称颂赞美。所以我们先学哈，从他这个祷告的话语当中去模仿他的祷告。思想清楚了以后，变成我们自己的祷告哈。我们最近就是用读诗篇学祷告哈，用圣经的话来祷告，就是先学、先模仿、先体会哈。前人都是怎么赞美神的哈，然后一点点去学习哈。那刚才童子们分享一点很好哈，就讲到第15节说讲的赐食物，他们一进入到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呢，神就赐给他们食物。那走了一段时间，几个月之后，到了西乃山底下才赐律法。但是当他数算的时候，他却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。大家注意哈，这里面这个次序哈，他先把这个神的律法赐律法典章这一点讲在前面哈。从第13节讲在西乃山上，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和诫命。你看。把生命的食物、灵命的食物，看为宝贵哈，甚至胜过玛纳啊，身体的食物哈。所以这个人哈，很会这个数算神的恩典的哈，包括前面第1节到第5节哈，他把那个他们过节的时间的次序哈，把这个赎罪日所做的事情挪到祝棚节之后来做，特别重要就是说，先读了神的话。仔细的思考神的话啊，然后当天认罪之前也是哈，3个小时去读经啊，然后3个小时去认罪祷告哈，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学习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哈，对照神的话，以圣经为出发点啊，来学习我们的祷告哈，读经和祷告结合在一起啊，让我们这个祷告哈。不只是哈，我们个人意愿的发表哈，我们的祈求，我们自己的话语，而是出于神的话语，出于神的心意哈，出于神的喜好的一个祷告哈。这个从敬拜赞美开始哈，敬拜赞美之后开始哈，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哈，这样的方式哈，这样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。
好，刚才牧师说了，就是说讲到这个律法的重要性。我们知道，这个虽然我们新约不活在律法的时代，但是我们心中有神的律法。然后律法呢，使人知罪，就像那个镜子一样，可以使人正衣冠。当我们读到律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这个对照自己的行为，然后悔改认罪，而不要照完镜子就走了。我们照完镜子一般会整衣冠的嘛，所以说你要悔改，要有改变，要有祷告啊。刚才师母也分享了，就是百姓们花了3个小时读律法，然后花了3个小时祷告悔改啊，就带来真正的复兴啊。这个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做一时的，只是要做一世的。所以说，师母刚才也分享到，就是我们要随时存着一颗警醒的心。他说，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相信，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啊，这个，然后呢，一直参加服事，就是他自己能够体会到，就是稍微一松懈的时候，我们的老我就容易出来。所以是我们也要学习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就是不是那一次读律法，要像我们的成根平台，要像我们在本地教会的服事一样。天天读律法，然后通过服事，通过悔改，通过祷告，带下真正的这个复兴。那我刚才讲的那个，要给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呢，其实也是一个有关于神给这个女孩子带来医治、释放、救赎、复兴的这个恩典。那个这个照片大家很多人都看过，是摄于1972年啊，是在越战当中拍的一张照片。这个女孩呢，当时9岁，她的名字叫金福。啊，然后他是被这个凝固的汽油弹，就是大面积3度烧伤，身上有17处，就是他在医院里待了14个月，做了17次的手术，但是身上和手臂上留下了大片的伤疤，并且呢，就是说他丧失了生育的能力。 然后这个因为这个他的青春期后来长大了以后，他长期的这个疤痕永远留在他身上，包括这个疼痛，而且他的心中永远有那一个仇恨的那个伤痕啊。然后当时呢，那个越南共产主义政府啊，就把他当做一个宣传的机器啊，让他每天跟陌生人展示这个手臂上的伤痕啊，借此就说这个美国是多么的帝国主义是多么的可恨那个。这一段的经历导致他心理就是有严重的创伤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PTSD 啊，然后他常常的在心中咒骂战争啊，然后咒骂他的命运，说为什么是我？他的心中就长期充满了这个苦毒、怨恨啊、仇恨美国的这些军人啊，而且是不饶恕，就是。但是他的生命的转折在于哪一次呢？在于有一次啊，他在图书馆啊，这个就翻到了一本新约圣经的书啊，他就读到了这个耶稣基督。这个当时啊，就在他心中带来很大的转变。他家里有一个偶像的，他那个时候为了得医治，他每天4次向家里的那个偶像去拜拜啊，但是那个偶像不会带来任何的医治。但是一读那个新约圣经啊，那个耶稣基督的话。就在他心中，就是做软化松土的作用了。然后他就决定说，我要到那个 Baptist Church，我要去一次。他去之前，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说，如果这个 Church 里面有一位姐妹啊，能够主动来啊，来跟我交心的话啊，我就愿意来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结果果然哈，就是如他所愿，不仅是一位姐妹，是很多的姐妹啊，就是。这个从此以后，他就受洗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就彻底得到了翻转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个不是我们啊，普通的经历过什么什么，他是经历过战争战火的洗礼啊。这个他的从此以后，他的心思意念，他的 mindset 完全就翻转过来了，就是完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决定要把自己的生命啊交给耶稣基督。他说：“唯有耶稣基督的爱让我有力量来原谅。”后来呢，他在西贡学那个医学，然后那个越南的共产党呢就派他到那个古巴啊，因为古巴当时也是共产主义国家，派他到古巴去出国留学。那个，然后他在出国留学的时候认识了他现在的丈夫，两个人呢就是在那个莫斯科结婚啊，都是共产主义国家。然后结婚了以后呢，他们在莫斯科转机要返回古巴的时候呢，他们飞机在那个加拿大的纽芬兰加油，他那时候就祷告神，他说我要脱离共产主义国家啊，这个求神来帮助他。当时神的确是施展一个很大的神迹，10分钟让他顺利的经过。那个政治庇护通过，他就留在了这个加拿大。后来呢，他就是这个从受害者啊，战争的受害者，变成一个神的一个见证人。他就公开分享自己的经历啊，不再是那个照片上那个哭喊、伸出手臂哭喊的那个女孩啊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后来移居加拿大，成为这个和平的使者。他自己也设立了基金会，帮助战争的儿童。他经常做见证说，如果没有那场战争，我就永远不会认识耶稣基督啊。然后1996年的时候，他在 DC 啊有一场 Memorial Day 的这个老兵阵亡纪念日的时候啊，他做见证啊，他就是这个宣讲，他的见证是完全是宣讲耶稣基督的大能对他的医治。啊，这个当时在台下有很多啊，就是越战的这个老兵，因为你们知道这些老兵他们都背负着战争的内疚，就像在广岛原子弹扔原子弹的那个老兵一样的，就是他们一直是很多很多的美国人，我认识的都是背负着对越战，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不公义的战争，是人的罪恶造成的，然后。这个当时很多的老兵听了就热泪盈眶，然后台下呢就递上来一张纸条，这个纸条上写：“我就是当年在你们村扔炸弹的那个人。”他说：“我想与你私下谈一谈，行不行？”他就同意了。然后同意了以后，那个老兵啊就在一间房间里啊就对他说，就是说，他说：“I am sorry, I am so sorry。”He said。然后这个金福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。It is okay, I forgive," said King Fu, echoing her favorite Bible verse, "Forgive, and you will be forgiven." 它是从《路加福音》6章37节来的，就是说，它这个故事呢， 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呢，就是说，我再补充一句，就是说，那一刻呢，就是这个老兵啊，跟这个金服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和好，在那一天，有58000名老兵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、医治和释放。然后这个故事啊，不仅见证了这个耶稣基督啊，不仅能医治个人的伤口，金服他个人的伤口啊，也能修复最深的仇恨。啊，我们知道，在今天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真正的希望、更新和和好。这也就是说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就是叫《How Now Shall We Live》，这个是 Charles Colson 写的。这个也就是真理心牧师世界价值观的这个啊，他的基础就是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本书呢，就告诉我们反复强调的答案：我们基督徒今天如何活在世界上为主做盐做光，那只有用耶稣基督的世界观啊来为人处事，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盼望。感谢神。
那我们第四组跟其他的组也一样，我们一开始就先分享神的一个恩典。那我们从磊磊弟兄的外祖母，还有叔姊妹自己本身的一个见证，还有树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爱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因为神的爱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家里的一个儿女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了，就是当我们神的本意就是要来借着我们来，神要祝福我们，也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。所以我们也看到了，当我们神爱了我们，生命改变了我们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。像朱姊妹，她也提到了，她的因着她信了主改变了，所以呢，她心里充满了喜乐，也影响到她的女儿、外孙女，然后后来全家都跟着信主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我们真的是当神的灵进到我们里头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，我们给神所用，然后神也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器皿来祝福别人，这是我们看到。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以色列人，从这一段当中，我们先看到他们的一个悔改，一个认罪的悔改。当他们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五国破家亡，在巴比伦被掳了70年回来之后，他们重新的认识了到自己，看清了他们的先祖，还有他们自己因为背逆了神而遭遇这样子的一个祸患。所以他们是怎么样的来认识呢？借着以斯拉的一个律法的一个教导，所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开始来看清自己的一个罪，那唯有从神的话当中，若是你不认识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做错了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做错的事情。所以，当他们先了解到神的话，然后明白了自己过去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悖逆，这样子一个离弃神，所以呢，开始来悔改。那悔改呢，是真正的一个悔改。所以呢，在行动上，身穿麻衣，同门灰尘，还有呢，跟外邦人决离，承认自己的罪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。说一个真实的悔改呢，就是要跟世界还有罪啊分开。若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，那个悔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、彻底的一个悔改。那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当他们这样子做的之后呢，他们也开始来数算一个神的恩典。那当他们在从他们的行动当中呢，这些属灵的领袖呢，在利未人的台上呢，就大声的哀求耶和华的神，然后跟这些人讲说，你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要先来称颂耶和华神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悔改之后呢，我们要站起来，要来称颂神。那称颂神呢，我们就开始来数算一个神的恩典，神的大能。那我们的神呢，在这段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创造的神，他是一个立约的神，他是一个救赎审判的神，他也是一个就是供应的神，管教的神。这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 真的是从这些地方当中，我们唯有我们不断的来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才知道神是多么的好，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够我们用，也唯有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来纪念神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又看到从11节、14节、15节这边，以色列人就在讲说，你又在我们的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14节。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又吩咐他们进入你启示的应许的地方。这都是不断的在提醒上帝的一个恩典，这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。那还有我们真的是也在这段当中，让我们真的是再次的让我们学习到，我们真的就是要分别为圣，因为我们是神的一个儿女。我们要做一个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器皿，才能够被神所用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说，就用诗篇65篇11节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油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！我们每一天能够很仔细的哈，不是略略的去读，而是一句一句的仔细去读、去琢磨哈。那这样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成长、有所突破哈。所以用心来读，用心来去体会哈。特别是这一段，这个他数算神的恩典这一部分哈，很多的细节哈，慢慢的去想，慢慢的去讲哈，然后这个用心去琢磨哈，他们当时所经历的这一切哈，这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都是有帮助、有提醒的哈。你看这40年当中哈，神的养育哈，一无所缺，衣服都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哈，所以这些事情都归荣耀给神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哈，在生活当中，每一件事情上都认出神的作为来哈，那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哈。尼希米
尼希米
记九
记
章
九
二
章
十一
二
节，
十一节，
在
旷野40年里养育他们，他们就一无所缺，衣服没有
没
穿
有
破，
穿
脚也没
有
肿。
尼希米
九
记九章二十一节，
二十一
二十一节。
在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时时刻刻记住你的恩典，你带我们出埃及地，出世界，带我们进入你的美好的国度、荣耀的国度。主啊，真的是让我们常常来思念你的恩典，也常常思念我们自己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。让我们快快的有一颗悔改的心，每一天在你面前，等待你的圣灵来洗净我们身上所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，然后披上洁白的细麻衣，侍奉在主的脚前。主啊，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，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一切，愿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和使女，成为你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见证人，做盐做光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